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会看一些电影，总是会演到寻宝，就是海盗他们埋藏一些宝藏之后呢，有一些人陆续要去寻找宝藏的故事啊。是的，很多人都喜欢挖掘宝藏，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当人生获得一些我们想要的宝藏之后呢，其实真的能够带来满足吗？不断地去寻找，不断地去寻求这世上属世的一些享乐，也没有办法带给我们长久的满足和喜乐。我相信这是大部分的人都经历的。人生在世，若是只是追求财富，再多的财富也不能满足空虚的心。到底要获取多少才能真正满足人心呢？一个再富有的人，如果情绪是瘫痪的，如果心中是没有安全感的，如果对于身边的人是无法付出爱的，那么这一生劳劳碌碌所留下的又是什么？所带走的又是什么呢？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是有今生，我们有永恒。因此今生所努力的，若是能够蒙神的喜悦，将来我们在天上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更是欢喜快乐哦。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乡，然而在今生呢，我们并不是就等着上天堂而已哦，而是我们可以在地如在天，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丰盛，我们心中有主给我们的宝贝，因此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无尽的宝藏，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无尽的宝藏，认识神并且让神住在你心里是无价之宝。耶稣将这个价值比喻成完美的珍珠，收藏者要去变卖自己一切所有的，好去买这一颗举世无双的珍珠。在你的生命中，你与神的关系是无法衡量的价值。你可以经由基督轻易得着神一切的智慧与知识的宝藏，他的爱现在充满你，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当耶稣住在你里面，所有基督的丰富也都住在你里面。保罗把我们的生命与他那时代常用的瓦器做一个比较，不是瓦器本身有价值，而是瓦器里的宝贝有价值。 瓦器会出现缺口或是破裂，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毁损，但是没有人对瓦器本身有兴趣，大家在乎的是瓦器里面装的东西。保罗认为，我们最大的个人财产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宝贝。当人们看到我们，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脆弱的、不完美的，且渐渐变坏的器皿。我们的肉体没有一点值得称颂赞美的，我们的外体渐渐朽坏。唯有让神充满我们，更新我们的内心，人们才能看到那不能测度的宝藏。不要在乎外貌与肉体的力量，因为那些都会渐渐朽坏。更确切地说，让圣灵使我们信服一个真理，就是因着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心里拥有无价之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不论外体如何毁坏，愿圣灵永远居住在我心中，做更新改变的工作，靠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宝贝》。
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
天国好像一颗贵重珍珠，人找到了就为它下决心，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珍珠。叫基督如同生命之宝，世上各样事物转眼变成粪土。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脱去各样尘累，欢欢喜喜跟随。
转眼变成粪土，我已
照基督如同生命之宝，不惧各样传媒欢欢喜喜跟随，我已得照基督如同生命之宝，世上各样事物转眼变成粉末，我已得照基督如同生命之宝，去歌扬谄媚欢欢喜喜跟随，不去歌扬谄媚欢欢喜喜跟随。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由子玲翻译的《别跟过去过不去》。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过去总是缠绕着你，使你没有办法在人生旅途上能够放下这些重担，轻省地向前走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有的一些思考行为模式，会使我们好像是被困在一座城里头，坐困愁城，不知道当如何为人生的下一步进行计划，或者也常常因此呢，人际关系受到很大的困扰。这本书要帮助我们能够探讨过去，便是它现今在我们身上所扮演的角色，使我们知道现在身在何处，明天将奔向何方。我们今天来到这本书的第九章了，这本书总共有十章，所以已经来到尾声了。第九章要探讨的是如何医治情绪瘫痪。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我辅导过很多因为恐惧而瘫痪或难以行动的人，他们害怕做决定，害怕别人不接纳他们，害怕采取某些立场，害怕别人不喜欢他们，甚至害怕打破将他们困住的生活模式。身体瘫痪是一件可怕的事，身体受到限制，动弹不得，以致无法发挥功能，不能回应你的意志，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事。当瘫痪不只限制身体，还限制心灵时，那就更叫人沮丧了。我们一直在谈论我们心里的软弱，它们让我们被过去的经验束缚，阻碍我们长大成熟，它们让我们被恐惧掌控，恐惧还麻痹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无法做必要的改变，迈向成熟。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心灵、情绪上和身体都瘫痪的人，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九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家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故事的主角已经瘫痪38年了，他天天躺在池子旁边，等待解决痛苦的方法。毕士大这个著名的池子其实蛮深的，人们可以在里面游泳。它的下方有一条隐秘的小河，这条小河经常会冒出气泡，搅乱池水。犹太人相信这样的搅动是天使造成的。当池子冒气泡时，第一位进池的人身上的任何疾病都会得到医治。当耶稣发现池边的摊子时，他问了圣经里众多怪问题中的一个：你想要得到医治吗？或者换个问法，你想要改变吗？我想摊子对耶稣这似乎没有同情心的问题会感到吃惊。耶稣难道不知道，他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为了得到医治而被带到池边吗？难道耶稣不知道他到处请求人帮助他进入池子吗？有没有可能耶稣知道这个人的心里在想什么？那就是他问这个问题的目的。经过多年瘫痪所带来的挫折，这个人的无助已经变成绝望，或许对痊愈的所有希望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阴暗的绝望。他的回答似乎表明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是的，反倒回答他为什么没有得到医治。虽然每次他都尝试进入池子里，可是他的心里或许认为自己永远也摸不到池水。是不是他对这样残废的过下半辈子已经妥协了呢？如果得到医治，他将必须承担一些新责任，例如找工作，其他人对他会有比以前更多的期待。不管这个人的内在状况如何，耶稣明确地告诉他应当怎么做。事实上，他告诉这个人去做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起来，行走，并且随身带着他的褥子。耶稣这样说的时候，这个人相信他，他站起来了，他的双腿不再萎缩，立刻开始行走。想一想，耶稣，这个问题是针对你的生活问的。你想要得医治吗？你想要有改变吗？我们每一个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都必须彻底思索，改变是要付代价的。不管做什么决定，都意味着要放弃非常熟悉的某件事。即便那件事对你有害，你一定会经历成长的痛苦和情绪上的不适应。其他人对你的反应和回答将会改变，他们的某些反应可能会令你相当不舒服。你无法再预期别人会如何对待你，新的责任可能会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将不再像过去那样获得关注和同情，别人对你可能会有更高的期望。这个在池子边的人几乎立即发现，他将要为自己生命的改变付上代价，甚至他还没时间为身体和情绪得到医治而高兴，宗教领袖就找他麻烦。这个摊子被医治的那一天刚好是安息日，他带褥子当场被逮到。犹太人告诉他，今天是安息日，你不可以拿褥子。无疑的，这只是摊子有了新生命之后必须面对众多挑战中的第一个。想要破除瘫痪的生活方式，必须自己下定决心，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做决定。不过当你这么做时，会开始感觉自己正脱离恐惧所造成的瘫痪，获得释放的自由。有哪些做法会让你因为恐惧而停滞不前呢？瘫痪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就是百依百顺或迁就，这种毛病明显的征兆就是经常对别人的要求和需要表示服从。你听从他们，压抑自己的感觉和欲望， 你因为没有安全感和自信而持续答应别人的要求，你质疑自己的能力和决定，你想避免冲突和争吵，你的感觉经常是一本流行书的书名所表达的。当我拒绝别人时，我有罪恶感。然而，对这种感觉，你找不出合理的解释。你的行为模式只是反映出你对自己的能力没有把握，它也显示你有强烈的需要等着被满足，以及渴望得到身边一些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赞同。一位接受我辅导的人曾清楚地描述他的生活模式。他说，我在五个孩子里排行老大，因此我的父母要我承担比较多的责任。我发现只要我表现好，就能够让他们高兴并得到赞赏。不管他们要我做什么，我都照着做。我知道别的孩子都在外面玩，我除了照父母的要求去做，还会主动问他们有哪些事需要帮忙。即使上了大学，我仍然持续这样的模式。我对工作过度认真，我不只把时间给了公司，甚至会从自己的时间拨出一小时，以确定工作时数足够。正因为我无法拒绝任何人的请求，现在我的工作量和责任远超过以前。我想脱离一些个人的关系，却往往对他们的请求让步。我开口拒绝他们，写信表达拒绝，不过他们知道我是很好说话的人，会不停地拜托。他们知道我会让步，我心里好生气，可是我仍然微笑地顺从。我很气自己这样，我想要为自己采取什么行动，以便有所改变，可是我办不到。情绪瘫痪的另一种类型，可以在那些经常寻求别人赞同的人身上看到。寻找赞同不会有停止的时候，因为情绪瘫痪的人在这方面的需要是不会被满足的。别人的赞同绝对不够，绝对不会持久，也绝对无法令他们满意。为了要得到别人的接纳，这个人会担负劳工或帮手的角色。他狂热地把每一件差事揽在自己身上，渐渐造成了积极强化的循环。如果他帮助某人，对方有积极的回应，他会觉得很值得。不过因为他不够肯定自己的价值，这样的模式必须一再的重复。他受到那些可以取悦别人的事的影响，比自己的欲望对他造成的影响还大。他是自己的感觉和需要的受害者。这么一来，反而造成他厌恶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他心里有强烈的怀疑和恐惧，因此必须一再接收别人赞同他和接纳他的讯息。顺从、服从他人，在适当的时间，出自适当的目的，这是很重要的。不过为了获取别人的赞同而顺从，却是瘫痪的一种形式。有这种行为的人相信，要讨好自己的方法就是去讨好别人。他们有个错误的想法，别人的赞同会让我得到完全的满足，也让我对自己有正面的感觉，这是生活必须有的感觉。威廉·卡纳斯博士说，极力要得到别人的赞美，情绪上会产生类似酗酒的症状。我们或多或少都想得到别人的赞同，有些人不惜代价要寻求别人的赞同，有些人似乎有也很好，没有也无所谓。然而当你觉得自己对赞同的需要非常强烈时，你变成自己迫切想要的人质。你会找出自己在生活其他领域所迷失的观点，接受他们的支配，让思想演练成为你生活的本质。你会持续进行以下这类无止境的争辩：我应该这样说还是那样说呢？该不该笑？我该等每个人都做好了才走进去，还是现在就进去？当然了，我才不要让别人觉得我很蠢。我不确定现在该不该说话，或许应该。经常想去猜测别人对你有什么看法和感觉，是毫无益处的演练。 这些内在的争辩会让你无法表达出可能和别人不同的想法或意见，因此你最后表现得结结巴巴或是无话可说，你的恐惧阻碍了你的表现，你又再次的回到自己的瘫痪里。不过并不是每个人对这种需要都用静默来回应，为了得到别人的赞同，有些人迁就别人的信念，变得相当优柔寡断，他们对别人的要求、信念或指示持续的让步，他们对敌人也是全然松手，导致持续的冲突。他们会因为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标准和信念而不喜欢自己，然而对赞同的需要却远超过他们要站稳自己立场的欲望。不过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得到他所需求的赞同呢？别人真的对他有极高极好的评价吗？或是他们认为只要别人赞同他的人没志气、没主见，而且没标准，以至于我可以指使他去做我想要他做的任何事。这个寻求别人赞同的人所制造出来的是尊重还是不尊重呢？他被看成门口的擦鞋垫，还是是一个有内在力量的人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再次将我更新。
祝我再次到你跟前，交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实，
今天从别跟过去过不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九章医治情绪瘫痪第一个部分，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看到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